所以当时的文件呢都是放在瓦器里面。好了，耶利米买了一块地，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啊，你不是告诉别人说70年以后我们会回来吗？好了，你相不相信你所讲的话？如果你光是讲讲70年以后我们的主就回来了，那么好，这个预言是你说的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这个预言是你说的，现在你要行出来，你相不相信这个预言？你相不相信这预言就决定呢在哪里，你决定于你敢不敢买这块地。因为到时候你看见兵荒马乱，一直卖地的时候没有人在买地的，所以如果买地的话就证明什么？证明神的话不会落空。证明什么意思？证明70年以后我虽然不能回来了，但是我的子孙回来，他只要拿着了地契，他就能说这个地是他的，明白吗？所以为着要证明给大家看这块地是耶利米买的，所以耶利米一定要有个地契，然后地契上面有一个封条把它印好的。那这个封条是怎么封的呢？是这样子，封条原来是个绳子，这个绳子把这个书卷包好了以后，那最后要打个结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封条打个结，那么打结的时候呢，他们就把那个时候的粘土，在地上粘土刚好在太阳晒底下还没有干以前呢，他们就把他们的名字就盖在上面，所以耶利米的名字就盖在那个印上面。那个印到底有多大呢？印就像纽扣那么大，就像纽扣那么大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根据后来考古学找出来的，你看都是像纽扣那么大。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了，那现在如果你要把地契封起来的话，那么你就要用个绳子，然后呢最后你看见打一个结，打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打在那个印子上面。那么印呢，因为刚刚是印打上去，而且是摆在太阳底下晒，没有多它就干了，干了以后呢你看见就打不开了。所以这个时候呢很清楚的，你把它放在瓦器里面，70年以后耶利米也许已经不在了，所以那个时候他的子孙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？你要问说谁花了17舍克勒，对不对？所以只有耶利米，也只有耶利米的子孙配展开那个书卷。同样的一个原则，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，然后呢他升到天上，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根据诗篇第二篇，神是把全地的地契给了他，那么他当初是一定花了钱买了那块地，那一定是17舍克勒的，那一点都没有错。主耶稣在14号那一天为我们钉十字架，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，这不是17舍克勒吗？所以我们的主是用他的命就买了整块这块地。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说这一书卷就代表什么？代表神所给基督，给弥赛亚那个地契。那现在问题就是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？问说谁付了17舍克勒？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只有犹大的狮子，神的羔羊，他配展开那个书卷。所以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那个登基大典上，当我们的主要登上宝座的时候，他从父神那里就得了这个地契，然后呢只有他配展开那个书卷。所以如果他揭开第一个印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把第一个封条就打开了。那封条打开什么意思呢？起码你就知道里面有一个部分的启示，你就看清楚了。那既然这是地契，很清楚就告诉我们，当你揭开地契的印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，原来我们的神是让地基来做基督的田产。所以虽然整个地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但他们是非法，他们是篡夺基督的王位的。所以每一次一揭开契印，一揭开一个印，又揭开一个印，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。 当这些事情发生，同时宣告一件事：全地虽然握在恶者的手下，但是撒旦得着这块地是非法的，所以只有我们的神把这个地产产业全部给了基督，所以他才是掌管万有的。所以明白吗？每次揭开一个印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说，谁是掌权，谁是合法的拥有者，谁是合法的继承者。虽然今天撒旦可以猖狂，但是不要忘记，慢慢圣灵就要借助基督和他的教会，就要把失去的领土一样一样的就把他们收复回来了。所以现在你看见第一个印一揭开，四匹马就出去了，然后第二个一揭开，有四件大事发生，然后又有大事发生，又有大事发生。所以当你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就注意到，只要天上一揭开那个印，一宣告说你看见撒旦是非法的拥有这块地，然后地上一定有一些事情发生。好了，为着时间的缘故，我们不可能一个一个来看，第一个印、第二个印、第三个印、第四个印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今天晚上就留在这里就读启示录。不，我们只是对于圣经中关于末日的启示，我们做个大概的认识就可以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只要天上揭开第一个印，下面一定有大事发生，然后第二件大事，第三件大事，第四件大事。所以很清楚，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圣经，第一个印是从主升天开始，到了第七个印，我们的主就回来了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到现在为止，主已经升天2000年，这2000年很多的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像圣经里面所预告的一样。但是每一个地上所发生的事都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那里，那就是印所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没有一件事在地上发生是偶然的，大家千万不要以为911的事情是偶然发生，没有这件事。只要地上有重大的事情发生，天上一定有那个解释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我们从第一个印到了第二个印，到了第三个印，到了第四个印，慢慢你发现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五个印，没有多久我们几乎已经到了第六个印。因为你看看第五个印给我们看全球性的大逼迫，你看见 ISIS 就斩首了21个这个谁呀、就是埃及的基督徒。所以时候将到，等到真的这个世界上充满恐怖阴影的时候，请大家记得，那个基督徒受逼迫是全球性的。所以这就是第五个印告诉我们的。到了第六个印的时候，你看见天上现就天象就起了变化了，然后你看见海岛就移动了。那果然，你还记不记得在南亚海啸的时候，苏门答腊这个岛就移动了35公尺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今天天象有了变化，今天慢慢的地上有很多的温度慢慢升高了。因为升高的缘故，所以你看北极的冰啊，北极和南极的冰慢慢就开始融化了。你慢慢世界就有许多的灾难，有很多地方是我们做梦没有想到。本来呢，在北极，那个寒流啊，只是在就是被集中在上面，它不可能往别的地方跑的，因为转来转去，它那个涡流就是在那个里面转来转去，就这样子。但是很稀奇啊，什么时候这个整个的地球的影响不光是不寻常的时候，你就发现说那个涡流慢慢就往外扩散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曾经有一度在北美，在美很多地方都是非常非常寒冷的缘故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等到主要回来，到了第六个印的时候，那很明显的天下就起了变化，然后满月变红像雪。那么大家还记得吗？2014年、2015年连着2年有4轮的雪月， 而这四轮的血月刚好是发生在犹太人过节的时候，他们的逾越节和他们的祝棚节。2014年是如此，2015年也是如此。所以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，满月变红像血。所以这都是第六个印告诉我们。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，我们大概在第四个印、第五个印、第六个印的中间。第四个印告诉我们说，四个人有一个人要倒下。现在医生告诉我们说，每三个人有一个人要得癌症，不一定为着癌症而死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再加上 Zika， 再加上许许多多的苦难，现在很清楚的，我们到一个时候，你看着每四个人有一个要倒下的，这不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预言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从第一个印到第七个印，就证明有几件大事要发生。所以现在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启示录的话，我们大概到了快到第六个印了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第七个印就证明我们的主就要回来了。所以从第一个印到第七个印，就给我们看见从主升天到主回来有七件大事要发生的。而每一次大事发生的时候，天上都有一个解释。所以不要弄错了，许多时候我们看见地上是有大事发生，但天上一定有那个解释的。所以每一次你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到底那个解释在什么地方？那这样我们读圣经对我们才有帮助。好了，那么等到你真的要明白第七个印的时候，你仔细去读那个启示录啊，你明明要明白第七个印发生什么事，结果你就发现七个印，第七个印里面有七个号。那么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第七个印有大事要发生。那这许多大事呢，又 有几件的小事，每个小事呢是用一个号来代表的，清楚吗？所以呢，现在很清楚，第七个印里面有七个号，所以每个号也代表将来所要发生的事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读启示录预言，你要读末日的预言，你特别注意到第七个印，因为那一定是指末日。到第七个印的时候一定有七个号，到了第七个号的时候一定有七个碗。那圣灵呢，就借着这个一个一个像剥洋葱一样的，就慢慢慢慢的就叫我们看见。所以现在慢慢的，我们读启示录，我们就晓得说，原来有七个号，原来有七个碗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，到了七个号和七个碗的时候，那就是全球性灾难的时候。那么圣经怎么形容大灾难？我们的主说，将来有个灾难是空前也是绝后。那么圣经到底怎么来形容那个灾难呢？所以非常的清楚，告诉我们有一天大灾难要来到。什么时候大灾难要来到呢？那么这就是第十二章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好不好看看第十二章？到了第十二章，你就知道敌基督要出现了。到了第十二章，你就大灾难要来到了。所以我们都知道，在主回来以前一定有个大灾难。在大灾难里面，所以我们看到有七个号，而且我们看到有七个碗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对这个灾难要稍微看个究竟，那这样我们才能够明白约珥书。所以好不好，现在我们就翻到启示录第十二章。启示录第二章告诉我们说，第一节，天上现出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不降。 所以这里很明显一个属天的妇人。那么当然，如果你真的要看这个整个的意象复杂的很多，我们。